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读全章圣经好不好？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找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本来说请大家读完全章，不过时代太长了一点，我们就停在这里。上个礼拜当我和弟兄姊妹们报告说，主给我们的带领让我能够从明年正月开始专心做这个众圣徒的服事。很多弟兄姊妹们很关心，就打电话也到家里来看我们。有一位姊妹说的很有意思，她说，我希望知道你真正是非常的喜乐就好。我想这句话有很多的味道在里面。我也觉得这些日子我很难掌握，很难琢磨我自己的心态，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事情。如果我太喜乐了，叫弟兄姊妹有个印象，有个感觉，难道我这么容易把19年在这里所牧养的教会放下就放下吗？当我说到我要从这里走出去，开始建立众圣徒的工作的时候，难道我对自己的教会一点没有留念，一点没有感触吗？所以我不能太快乐，对不对？如果太快乐，弟兄姊妹一定误会了。但是如果很忧伤，好像很不情愿离开教会，又怕弟兄姊妹觉得也许周弟兄不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自己来服侍众教会。中国人有一句话，英文也很好，英文叫 drag your feet， 好像拖拖拉拉的，中文叫的裹足不前。所以如果表现得太悲伤，好像一副不乐意离开教会的样子，那么弟兄姊妹会觉得说，也许他不是真正的有这样的负担。所以我说我很难掌握我的心情，我也不能太悲伤，也不能太喜乐。但事实上我一方面又觉得很忧伤，因为要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见到弟兄姊妹们。但另一方面我实在很喜乐，因为主给我所看见几年来在主的面前这个心愿，好像主一步一步的带领到了一定的时候能够往前去。当我说到我要离开教会的时候，其实我是离开教会牧养的工作，我不可以离开教会，也不能离开教会。昨天晚上我在圣地耶国那里传福音，有一位从大陆来的一个年轻的姊妹，她说，我已经信主了，能不能信主而不加入教会？她问一个问题啊，我想很多信主的人问的，他们刚刚接受福音，认为耶稣基督是应当相信的，他们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也知道我们需要主的拯救，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赦免，没有条件能够白白的赦免我们，这些都知道。但当他们说到我们要信主，能不能不加入教会的时候，你知道他背后有一个问题， 他的问题可能有多种原因，有些他可能觉得教会太给他限制了，有些他可能觉得教会是一种形式。但是刚才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不是的，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前面一段讲到我们的教会中间和弟兄姊妹们的关系，他说我们应当在爱心中间彼此联络，在爱心里面彼此建造，这些事情都是在教会中间发生的。那么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刚开始要信主的时候，如果你教他说是你相信耶稣个人得救就可以了，那么他以后就不参加教会了。但是如果你说不不不，你一定要加入教会，他觉得这里好麻烦的，好多的限制啊。我有一个我的内兄啊，我太太的哥哥，就是我不要进信耶稣，我不要到教会去。他说为什么？他说教会里面税收太高了。他我说什么？他说你们教会里不是讲十分之一奉献吗？那我付不起啊，所以我付不起规费啊，我只好不去了。这个话不晓得真的还假的，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是如何想，也许他只是说俏皮话。但是如果我们一开始给信徒一个错误的教导，让他觉得可以信耶稣而不加入教会，这就很难了。但另外一方面，当这个姊妹来到我们面前说我可不可以只信耶稣不加入教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所以我说姊妹慢慢来慢慢来，我说我先不回答你的问题，你信耶稣了是不是？我先要确定他是真正得救了。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了是吗？他说是。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今天因信住在你的心里，你相信吗？他说是。我说你是已经得救了是？他说都是。对对对，但是那么我不受浸。你看他马上发现我的问题啊，一步一步也引他到受浸的路上去了。我赶快停下来，我说不不不，我们慢慢再来。我说如果你信了耶稣你知道吗？你就喜欢向神祷告对不对？他说对。他说我要祷告。我说你也希望神对你说话是不是？他说是。哎，现在开始上钩了。我说如果你要神向你说话，你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读主的话语。今天做基督徒经验告诉我们，一个不读主话语的人，神不会向他说话，神很难向他显现，神很难给他启示，对不对？如果我们每天都是看的电视节目，神会不会利用电视对你说话呀？我不晓得，我不晓得有没有可能神今天借着一个喜剧或者借着一个连续剧借着一个肥皂剧跟你说话，有没有可能？我不敢说不可能啊。如果神真正爱他到一个地步，而这个弟兄真正堕落的不肯读圣经，神恐怕只好借着连续剧对他说话，有可能对不对？我们不敢说神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但在正常的情形里面，我们读什么书看什么东西，这些事情是神把我们放在他的面光中间一个机会。读属灵的书报，很多人做见证，当他读比如说读这个信徒快乐秘诀的时候，神向他说话。有些时候有人见证说他读考门夫人的荒漠甘泉，神借着这些他向他说话。有些人说与主同行，很多灵修的书籍神对他说话。更多的人见证，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能对我们说话。所以我对姊妹说，姊妹你要读圣经是不是？他说是。我说如果你读圣经，我就一起翻给你看好不好？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的榜样叫我们受浸。我说受浸之后，你不是加入了哪个教会，但是你不可能不加入哪个教会。他说这个话怎么讲？我说我讲个话给你，讲个故事给你听。我有一个朋友，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有同学来到我们那里，我跟他传福音，他很高兴，他就接受主了。回去以后他就打开圣经来读，因为他当天晚上我给他一本圣经，他就很开心的看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看到第四章耶稣受浸，然后马太福音读完了，他很读得很快啊，又读马可福音，读路加福音，又读到耶稣基督受浸。他说不得了，圣经里这么一再讲耶稣基督受浸。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听啊，这个弟兄真得救了。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尚且受浸，我有什么理由不受浸啊？你看见没有圣灵的工作。但底下我这个朋友这个弟兄做的事情很有意思，他就晚上起来自己打开莲蓬头洗了一个澡，第二天他告诉我我受浸了，昨天受浸了。我说你这么快啊，谁跟你受浸了？昨天晚上传福音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还没有受浸，今天早上你告诉我你受浸了。他说是啊，昨天我自己打开龙头受浸，我很高兴，罪主把我的罪洗洁净了。我说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所有事情都可以自己救自己 self help 啊，自己帮助自己，我有受浸不行的。他说为什么？我说受浸是表明你与主同死啊，如果你是与主同死，你总要有人把你放在水里吧，然后受浸表示与主同活， 你与主同复活起来，对不对？什么事情都可以自己来，受尽不能自己来的。哦，他明白了。以后我听见那个弟兄跑到加拿大对人做见证，我就跟这个姊妹讲，你看见没有，圣经里的榜样耶稣基督受尽，全天下只有一个人不需要受尽的，耶稣基督没有罪呀，对不对？但是他尚且为我们的缘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所以我说，你看，如果你受尽的话，这是圣父主的教训，如果你真正的信耶稣，真正的爱主，你就必然会受尽。我说受尽了，你不加入教会，你已经在教会里面了。今天你说的是你参加聚会，我希望你有一个聚会，那你弟兄姊妹们能够跟你一同的学习，一同的追求，一同的长进。教会是重要的，教会是神设在地上一个机会，教会就是机会，这个地方呢，让你能够遇见耶稣基督的恩典，让你在主里面有学习，有些比你老练的人能够帮助人，你也可以在学校学习，在教会里面侍奉，有些比你软弱的你可以帮助，这是教会一个最大的作用。大的教会也可以这样，小的教会也可以这样，恩赐多的教会也应当这样，恩赐少的教会更应当这样。教会是这样子的，不过我说教会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有些人很喜欢庄严肃穆的气氛，所以他找个教会一定要高高尖尖的屋顶的，他进去就有肃穆之情，不错的。有些人他心里的反应是这样，有些人觉得说，主耶稣基督既然降生在马槽里面，他既然能够降卑为人，所以教会是一个非常卑微的，非常低微的建筑，所以神的儿女应当低微的，所以他找个平平淡淡的，看起来很普通的，很有家常味道的教会。教会有各式各样，满足许许多人他们的习惯，他们的背景。所以我说，姊妹，我劝你读圣经，读了以后你就明白你必须受尽，而且你要顺服主，而且你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然后你再可以受主的引导到任何一个教会，只要是奉主的名传扬亲主的救恩，你可以加入那个聚会。我说你已经在教会里面了，你是加入那个聚会，你已经在教会里面，不需要另外加入了。我说你愿意吗？他总算明白了。我说因为昨天我去那个教会，这个我是客人，而且他们教会传福音希望各地的人都来，很多教会都来了，所以我不知道他是原来哪一个人带他信主的，我也不便建议他你去哪个教会，但是我相信教会的目的像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神的儿女在教会中间，因为我们有许多共通点，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在教会里侍奉越久的人，都在这几句话呢领会越深，感触越深，也觉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需要更深切。因为教会的问题本来是合而为一的，但是因着我们不知道保守圣灵的合一，结果是教会出事情了。虽然这样，神有恩典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保罗告诉我们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同样一位。今天到各个教会，到各地所看见的奉主的名，在神的恩典里面，在耶稣基督以他为首的那些教会中间，应当都有这样的光景出现，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原来是合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第四章是我最喜欢的一节圣经，因为主呼召我们，主叫我们蒙召，就是要服侍教会。当然我和弟兄姊妹们讲，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把以弗所书第四章当作主对我的一个呼召。这里因为主告诉我们说，他所赐的各样的恩赐，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要建立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我想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一段时间，一定知道我们心里的负担。教会本身的目的不是为了教会的存在而存在，而是为了福音的广传而存在，为了建立圣徒而存在。建立圣徒的目的使我们能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而这个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这是前面第四章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建立的身体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建立了 OCCA， 不是的。所以我觉得主给我一个自由， 我能够去各地有需要的地方服侍，我能够去神学院教课，因为我觉得那是基督的身体。如果我觉得那不是基督的身体，主就不能呼召我做这个事情。我能够去圣安东尼奥教会服侍，因为我知道那是基督的身体。如果那一个教会不是基督的身体，我就没有主的命令，就不敢去那里服侍。如果没有主的呼召，如果没有主的带领，我不敢随便开一个工作。但是我知道这是基督的身体，我就放胆能去。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讲众圣徒建立的意象，因为主带领我要叫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从九月开始，我灵里面得到很大的激励，因为当我告诉一些和我有关系的教会，也就是我曾经服侍过的教会，好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就响应主给我们的呼召。弟兄姊妹们，我在自己教会里讲了很多时候，我盼望我再出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教会能够支持我，做我的后盾。若是可能，和一些弟兄姊妹们一起出去做工。我的盼望是这样，一直是这样，我一直的等候，一直的寻求，一直希望主再打发我出去。前年11月的时候，我去圣路易，圣路易有个浸信会请我去带领他们退休会跟传福音。我去了那里，当然我就找从前我们所熟识的一个独立的教会，那个教会呢是停跟我得救的地方，停在那里聚会差不多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在那里他得救，在那里我们结婚也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教会对我有很深的印象，很深的感情，虽然这些日子从来没有回去过。等到我去了，那里的长老就一起来聚会，聚完会以后他们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周弟兄周牧师，他说能不能把你一些missionary conference 的 tape 寄给我们，他说因为我们想请你做这个 missionary conference 讲员，很多的教会都有 missionary conferenc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提醒教会的需要，告诉教会说我们应当有建立其他教会的观念，应当有建立神工作的观念，应当打发出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很多教会一年有一度 missionary conference， 提醒弟兄姊妹们这方面注意。马太福音28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传福音去，主耶稣的命令要叫我们往普天下传福音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位罗长老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惭愧，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惭愧。我说主啊，我忽略了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呼吁说我们应当出去，但是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们却缺少mission 这个观念，也没有过 missionary conference， 没有宣教的特会。所以我既然拿不出这样的录音带，我心里就非常的难为情，但是我在主面前深切的懊悔和反省，我就觉得这是我错了。几天来我应当在教会里面更强的呼吁宣教的工作重要。所以我的痛苦，我的感受，当我19年以前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是一个宣教士，很多人认为宣教士必须到外国去，很多人认为宣教士必须到不同的文化去，很多人宣教士认为如果不到非洲就不算宣教士，西方教士如果不到中国就不算宣教士，所以中国人去哪里呢？去非洲国家，去回教国家宣教去。但是宣教工作的定义不是这样。上一次我跟各位提过，我到欧洲的时候，我看见欧洲教会的没落，我心里想主必须再打发宣教士回到欧洲去，主必须打发宣教士再回到挪威去，回到瑞典去，回到荷兰去。前两天我遇见，我跟丁大夫有交通，我这一次去英国，我问了那里的弟兄姊妹们，到底英国基督徒的比例是多少？他们说3%。什么？只有3%？这样一个宣教的国家，现在的基督徒只有3%，真正得救只有3%。是，他们说 是，所有的神学院都没落，只有少数几个保持纯正的信仰，在那里挣扎，苦苦挣扎，天天仰望主，他们还有一点增长，因为神恩待他们。好像在以利亚的时代，为那些不曾向巴利屈膝的保守他的儿女，有7000人在暗中隐藏。但是宣教的需要是广泛的，是全世界的。今天我们一个人不能做所有的工作，但是我们总要有全世界宣教的心智。当我和弟兄姊妹们提起宣教的重点的时候，我心里面感触到，在北美，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所需要宣教的情况也是相当的严重。我这一次去费城，费城有11个教会，有3个教会是没有牧师的，另外有一个教会从明年1月开始，那个牧师也要去做别的工作，所以4个教会没有牧师。还有一个教会，一个很好的牧师，他到了明年9月要回神学院教书，所以5个教会没有牧师。还有一个教会是在费城附近一个最大的教会，那个牧师到后年要退休，所以有5个教会没有牧师，6个教会没有牧师。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没有人会去，我相信主会打发人去，但是这里严重的说明，今天教会实在是缺少神的儿女参与，缺少侍奉的需要。那么你说我们能做什么？我和几位弟兄姊妹们一起开会，我们为着前面的路祷告，主给我们2句话。今天众圣徒工作的负担和意向是什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就是服侍众圣徒。我们的意向是什么？众圣徒服侍。换句话说，我们服侍众圣徒到一个地步，要叫众圣徒起来服侍。因为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在没有牧师的教会中间，只有圣徒们起来侍奉，才能够站得住，才能够带领人得救，才能够建立圣徒，才能够一路往前去，才能够发挥恩赐。我知道很多的教会，我遇见一件非常感动的事情，有一个大学教授，他说，弟兄，我摆上了，他说今天我在大学里面教书，但是我愿意全心摆在教会里面。他的教会有30几个人，弟兄姊妹们，那是一个学校的教会，来往流动性人口非常多，2年3年人就走了，所以不大容易建立成一个大的教会。但是这位弟兄说，我今天明白主的托付，叫我在这里传福音，我就是教会，教会就是我，我愿意传扬福音，我能摆上多少就摆上多少。弟兄姊妹们，他是一个爱主的弟兄，他能做的已经尽了他所能做的全部力量。这些话叫我受感动，也叫我们产生负担，我们应当靠着主的恩典去帮助他。像这样的教会多得很，像这样的查经班多得很。我告诉各位，又因着他们经济的力量，不可能请到牧师。我也告诉各位，没有一个牧师会去这种小地方传道的，人要显扬名声都往耶路撒冷去。当然就着侍奉的果效来讲，一个牧师能够做1000人的聚会，当然比做100人聚会有价值。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